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独家专访，畅谈任内与习近平、普京、金正恩三个人交手的经验，并分享他的个人故事以及他对中共威胁和台湾问题的看法。美国之音记者范东玲进行了以下的采访。记者范东玲首先问到，你这本书当中有整整一章是揭露中共的残酷真相，你甚至说习近平是全世界最危险的人，你为什么这样说呢？冯佩奥回答说，
Goodness, this was not your granddaddy's China. This is Xi Jinping's China. And they have, as, you know, I was taught as a young cadet, your adversaries you measure by their capacity and their intentions.And we've seen the Chinese capabilities, big missile systems, space programs.
中国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中国了，这个是习近平的中国。我当年在军校学到，你在衡量对手时必须通过能力和意图这两个指标。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能力，包括导弹系统和太空网络计划，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庞大经济体，有能力不单止为美国，甚至是为全世界带来和造成的问题，这个是中国拥有的能力。至于意图，我认为习近平他的全球霸权目标已经显露无遗，而且他已经开始为此努力。对于美国来讲，过去几十年，大概50年来，我们目睹中共以美国劳工为代价发展经济，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窃取我们的工作，将工作机会带回去中国制造产品，倾销产品，使到美国和西方公司没办法和他们竞争，但我们却任由中共予取予求。美国过去相信，如果有更多的交往，中国政府将会开始以符合美国的利益，虽然不一定符合我们的价值观的方式来行事，但他们今日不但只没有这样做，还对美国进行全面的渗透。习近平不单止是全世界所面临最大的生存威胁，亦都威胁到我们的子孙后代在美国生活的方式。记者范东玲再问到，俄乌战争一年之后，传出有证据显示习近平考虑向普京援助致命武器，你和普京见过面，你了解他本人和他周围的人，你认为美国当时是否可以采取更多的措施吓阻普京入侵乌克兰呢？我们现在又能够做些什么令到他停手呢？
Well, we did. For 4 years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e deterred Vladimir Putin. You know, he hasn't changed. I did spend time with him. He has always believed that the greatest sin of the last century was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His intention to take back greater Europe, greater Russia.
蓬佩奧回答話：我哋喺特朗普政府任內四年所做過嘅事情，阻嚇普京，佢並冇變的。我同佢曾經有好多嘅接觸。他一直認為最大的罪過就是上個世紀蘇聯解體，他想從歐洲奪回偉大俄羅斯的意圖一直都很明確，只是取決於他對風險的評估。他在奧巴馬總統任內拿了烏克蘭的五分之一，在特朗普任內四年，普京並沒有取得任何領土，亦都沒有威脅要佔領歐洲一寸的領土，但美國新總統才一上任，他就開始準備並執行這場令人難以置信、殘暴的未經挑釁就發動對歐洲的襲擊。美國的確可以做得更多的事情來阻嚇普京，我們過去所做的就是清楚地告訴俄羅斯聽，不良行為將會付出實際代價，我可以通過一份清單來到講述我們的阻嚇之道。但我認為拜登總統上任之後，普京對風險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使到他決定開始對歐洲動手。記者又再問到，我發現你書中有很多關於北韓驚險的內幕故事，你在中情局局長任內秘密訪問平壤，成功營救三名被北韓綁架的美國人質，並安排在新加坡舉行的歷史性峰會，你甚至在書中披露金正恩私底下告訴你聽，中國在駐韓美軍問題上講大話。
So yes, President Trump asked me to go to Pyongyang. I went there the first time on Easter weekend of 2018. I was then the CIA director. So it was a quiet mission, a clandestine mission. Nobody knew that we were going. It was really quite something to be the first senior American in a long time.
蓬佩奧回答話：我的確花了很多時間在北韓和北韓領導人周旋的。特朗普總統派我去平壤，我第一次訪問北韓是在2018年的復活節週末，當時我是中情局局長，所以不能夠聲張的機密任務，沒人知道我要去。這次訪問低調卻意義重大，我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第一個同呢一位北韓新任嘅年輕領導人金正恩接觸嘅資深美國官員。講白啲，佢當時先至啱啱害死一名美國年輕人奧托阿姆比爾，被拒關押，喺北韓獄中遭受非人對待，獲釋之後反美國之後卒死。呢件事使我首次訪問北韓嘅心情極為沉重。特朗普總統當時想同金正恩會面，試圖搞清楚係唔係有辦法說服他，只要放棄核武計劃，北韓人民的生活就可以過得更加好。我發現他可能一啲都不在意這一點，因為你知道，這樣一個完全邪惡的人隔著一張桌子和我面對面，我最肯定的就是他的這一點了。我第二次訪問平壤的時候，有三名美國人質仍然被北韓當局關押。當日會面結束時，我告訴金正恩聽，總統和我都希望能夠令這些人和我一起回家。這個故事真的很神奇。我回到機場準備回來美國的時候，我們不確定這三個人的健康狀況，我們認為他們可能好像奧托一樣遭受到虐待。當我在那裡，當時我已經在飛機上面看著一輛車開過來載著這三個美國人，他們並沒有做任何不對的事，只是在南韓傳福音。當時看他們從車裡面走出來真的很激動，甚至我現在說回這件事的時候也都非常激動的。這個使到我想起美國最美好的力量，我們並沒有為營救這些人質回家支付一分錢，也都沒有任何的交易，我們沒有用恐怖分子做交換，我們什麼都沒有給到對方，我們只是說我們想要他們回來，釋放他們符合北韓的最大利益。在我提出要求45分鐘或者一個鐘頭之內，他們就搭著這一架美麗的藍白相間的美國政府的專機返回美國，回到他們的家人的身邊。記者又問到，除了跟金正恩周旋時寸步不讓，你在最近一次訪問中也都披露，你認為是中國介入了並導致第二次在河內舉行的美國與北韓首腦峰會破局，能不能夠講講相關的細節呢？
Previous secretaries had gone out with Chairman Kim, and they'd kind of been asked for money for landing, right? Just crazy little things, right? Just small things.And we were just pretty clear. No, we were there on a mission. We wanted to have a conversation. We were prepared to allow the president to speak with Chairman Kim in a serious way about.
蓬佩奧前國務卿回答話：曾經有一位美國前國務卿到北韓會見金正恩嘅時候，被對方要求支付專機嘅降落費。我哋唔應該喺呢啲瘋狂嘅小事上妥協。我哋嘅立場好清楚嘅，我哋係去北韓執行任務。我們是想要展開對話，我們準備讓特朗普總統和金正恩對話，以嚴肅的方式討論攸關全世界，當然也是對每一個美國人都重要的事情。我們最終將峰會的地點定在新加坡。特朗普總統和金正恩之間的訪問引起很大的轟動，他們在那裡達成諒解，為我隨後幾個月主導的談判奠定了基礎。但不幸的是，當我們到了河內舉行第二輪峰會的時候，談判卻突然破裂。我後來才通過一些資料進一步得知，金正恩的自由度或許比我們想像中要低得多。每一次在跟我跟他見面，或者是在他跟特朗普總統舉行峰會之前，他都會先跟習近平交談，聽取前期的指示，每次會後亦都會向習近平簡報。金正恩甚至有幾次在進入坦率交流的時候，向我非常明確地表示，其實他本人並不擔心美國在南韓的駐軍，真正擔心美國在朝鮮半島上駐軍的其實就是習近平。從某種程度來說，他金正恩反而還對此非常感激，他或許並不是習近平的完美代理人，中國可能並沒有 100% 地控制咗北韓，但係喺糧食供應、難民安置、打破禁運等呢一啲圍繞中國同北韓邊界嘅問題上，北韓仰賴中國。細路金正恩顯然必須聽從我哋剛才所講到嘅同一個人嘅指揮，而呢個人正喺度試圖破壞我哋所有人嘅生活方式。記者又再問到啦，金正恩、普京、習近平都同你交過手，你甚至仲同伊朗恐怖分子嘅首領蘇萊曼尼將軍打過交道。但如果你只能夠選一個嘅話，你認為邊個是最難對付的對手，是美國最大的威脅呢？
It would be General Secretary Xi in China. He is dead-eyed. He is clear. He is serious. He understands the levers of power. He also understands the challenges that China has. He understands the demographic challenges. All of the things that.
蓬佩奧回答話：我諗應該就係中國嘅習近平總書記啦。佢冷酷無情，佢睇得好清楚，佢亦都好嚴肅。他知道如何運用權力的槓桿，他亦都了解中國所面臨的挑戰，他了解他們的人口挑戰以及所有會令到他的政治權力處於危險之中的事情。但是他現在基本上已經宣布成為終身的主席，並且有很大的空間去做他打算做的事情，包括將台灣納入中國的政治版圖。記者再問到，講到中國威脅，我哋知道美國政府同國會多年嚟一直都喺度話中國威脅。如果我錯，請糾正我。但我認為對美國公眾同一般普通老百姓嚟講，三年前爆發嘅新冠疫情同最近發生嘅氣球事件，可能係兩大嚟自中共最可怕、最切身嘅威脅。如果可以嘅話，想請你講講新冠病毒起源調查，你對武漢實驗室可能的泄漏有何了解？請根據你所曾經睇到的情報或者證據嚟到講講呢個問題啊。
Yeah, no, you're quite right. These were touch points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Yeah, because you can see the balloon up in the sky.
Yeah, you can, yes, exactly.
More than 1 million Americans
yes,
died for COVID.
You may have lost your job. You may have lost a loved one. Yes, all of those things are true. You certainly had your kids who were in school, couldn't go to school. This impacted just about everyone.
呢兩個問題的確令到感同身受㗎。你可能因此失去工作，你可能因此失去心愛嘅人，係㗎。所有呢啲都真實發生。你或許有學齡的細路仔因為疫情不能夠翻學，這個對我們每一個人都產生了非常具體影響。因此我同意你的講法，我在特朗普政府任內與前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我們非常直接地向美國人民發表講話，不是關於中國內部一些遙遠的問題，而是關於中國共產黨在美國國內引發的問題。而這種病毒，武漢病毒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了，表明事實上他們根本就不關心人的尊嚴或者人的生命。中共領導人早在2009年的秋天就知道有這個病毒，這個聽起來的確是很久之前，已經是三年前了。他們知道有問題，他們知道有實驗室洩漏，有醫生染病不得不去醫院治療這種病毒。來自實驗室的研究人員，他們知道這種相對致命的病毒和一種相對具有傳染性的病毒，他們或許不知道他們手上到底有些什麼，但他們所知道的足以令到他們採取措施確保武漢人不會在中國境內旅行，然後他們讓來自武漢的人坐上飛機到全世界各地，將這種病毒散播到我們所有人身上。有些人爭論新冠病毒究竟是來自武漢實驗室還是來自華南海鮮市場，一個無關緊要的，基於中共已經將這種病毒傳播到全世界各地這個事實。但追溯病毒起源在兩個方面確實很重要。首先，那個實驗室仍然開放，正當我們今天坐到討論時候，而今天的武漢病毒研究所可能並沒有比2019年的秋天更加安全。當他們將這種病毒從該設施中釋放出來，或許是我們應該說當這種病毒被釋放出來的時候，我相信不是故意釋放，而是意外的實驗室洩漏，這一點我們幾乎可以確定。其次，中國領導層在意識到該病毒已經從實驗室洩漏這個事實之後所做的決定必須引起重視的，我們必須讓他們為此作出解釋。我們必須了解到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他對生活在內 布拉斯加州的年幼孩子并不关心，他亦都不关心住在麻萨诸塞州的年长妇女，他更加不关心任何人，只是想确保他不会被追究责任，所以他混淆隐藏重要数据，他将一切都销毁了，并使到关键的人物消失，他想要瞒天过海。当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我祈祷本届政府，老实说应该是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将会开始追究中共这么多很多年来肆意妄为的责任。记者再问到，你如何看待气球事件呢？当你担任国务卿或中情局局长时，曾经听讲过这样的事情吗？
No, of course not. This was what happened wa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than anything that had happened before. There had never been a balloon of this size transiting slowly across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with the capacity to stare down at some of our most sensitive military facilities. 冯佩奥回答话：
当然冇噶，而家发生嘅事情与以前发生嘅任何事情都有根本上的不同，从来冇咁样嘅大小嘅气球喺美国大陆上空缓慢飞行，能够对我们一些最敏感的军事设施一览无遗。而拜登政府竟然暗示这种情况在之前就曾经发生，拜登政府向我和前国安顾问奥布莱恩以及前情报总监拉特克利夫做简报，虽然我不能够讲出关于那次情报简报的所有细节，但这次的气球是不同的。拜登总统并不明白当这个气球飞越美国的时候，全世界会怎样看，全世界看到美国允许中共侵犯我们的主权，而且时间长达五日，而他却什么都没有做过，这个当然是巨大的错误。是的，我们必须权衡风险，我也知道他们担心跌下来的碎片，但我认为他们原本可以用一种非常安全的方式做到这一点，而不至于让全世界眼白白地看着中共在美国上空进行间谍活动。我所指的并不是只是气球上的摄影机，我知道他们说他们已经让那颗气球关闭功能，没办法传送，即使那个是真的，你仍然会看到他们测试我们的防空系统，测试我们的政治和传媒对这件事的反应，而这一切我相信都在习近平的计划之中。当他考虑在南中国海扩张的时候，当他考虑从非洲摄取资源的时候，当他考虑台湾问题时，他亦都要同时评估美国人如何去应对一个对自己的国家造成的非常真实的显而易见的威胁。如果他看到拜登总统原来是这样的反应，恐怕他会认为这个是绿灯，可以继续这样进行侵犯的行为。记者然后又再问到了，台湾被称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最近一直位居国际头条新闻，尤其是普京入侵乌克兰之后。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将会向台湾派遣更多军队，国务院亦都刚批准新一批对台军售，包括给予 F-16 使用的导弹。你认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阻止习近平武统台湾的野心，尤其当很多专家都预测解放军将会在2027年攻击台湾的时候呢？
I applaud those decisions b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 don't do politics when it comes to national security. When they get it, when I think they've got it wrong, I'll say it. When they get it right, I'm happy they're going to send more trainers. I'm happy they're going to send increased levels of armaments. Those are good things. We should do more of each of those. We should help the Taiwanese in a wa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refused to help the Ukrainians. 冯佩奥回答话：我哋可以做好多事情去阻吓中共犯台噶。我对拜登政府的这些决定表示赞赏，当涉及到国家安全时，我们不讲政治，当我认为他们做错时候，我会说当他们做对时我都很高兴，我很高兴他们将派更多的训练人员，增加台湾军备水平，这些都是好事，这两方面我们都应该再做得更加多。我应该帮助台湾的方式正是拜登政府现在为了避免与坏人发生冲突而拒绝帮助乌克兰的方式，他们只是要求我们提供武器，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有效地使用这些应该使用的东西，现在应该是这样做的时候了。而第二，地区联盟十分重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就是当习近平做出愚蠢的事，他们会做好准备，但更重要的是当习近平看到澳大利亚、日本、南韩所有这些国家携手合作，菲律宾亦都在训练准备与台湾政府一起备战，这个将会提高习近平在对台湾动武之前三思而行的可能性，这个正是典型的特朗普政府用来阻吓对手的模式。 做好準備籌組盟友在風險來臨之前脫身，所以我希望拜登政府最終亦都能夠咁樣做。此外，美國都需要繼續確保我哋嘅軍工企業能夠提供所需嘅武器系統。我哋睇到烏克蘭可能未有足夠嘅炮彈，未有足夠嘅導彈，美國嘅庫存、德國嘅庫存、法國嘅庫存都將會被耗盡。我哋需要確保戰時軍事資源能夠到位，以便我哋可以幫助我哋所有嘅朋友備戰而非打仗。我哋需要嘅係幫助佢哋準備戰鬥，用咁樣嘅方式嚟到確保我哋永遠唔使實際去處理可能發生嘅衝突。記者再問到你喺2021年任內嘅最後幾日取消咗台灣交往準則，你都一直敦促美國給予台灣全面外交承認。去年你仲親自到訪台灣會見蔡英文總統，據傳蔡英文總統今年亦都將會到美國嚟到訪問。如果有機會，你係咪會邀請佢到華盛頓你所在嘅哈德遜研究所嚟到參觀或者演講？你認為係咪一個好主意嚟呢？馮佩奧回答話：我覺得如果能夠邀請蔡英文總統嚟華盛頓訪問會好好㗎。我哋喺台灣問題上做咗好多嘅事情，我花太長時間先至喺國務院做出取消台灣交往準則嘅決定，我好遺憾，我並冇喺卸任嘅一年前就咁樣做。美國有一個龐大關於台灣官僚機構嘅歷史，我哋有一整套彼此嘅諒解，但現狀唔係被我哋，而係被習近平廢除咗，佢先至係嗰個破壞相關各方努力達成嘅平衡嘅人。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未有做到的是對中共說，你看是你破壞約定的，所以為了公平，我們都應該回到原點，運用我們手裡面的系統能力和工具來到重建雙方關係。我們應該要講得非常清楚，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現在這種模糊的地位真的很危險，不單止對他們，對他們的鄰國和對美國也是這樣。此外，我亦都認為台灣唔係一個外交政策問題，而係一個根深蒂固嘅美國國內問題。我哋身邊就有好多台積電半導體製造嘅芯片產品，呢個亦都係習近平努力想要奪取台灣嘅一個非常重要嘅經濟因素。台灣對世界其他地區亦都好重要。如果台積電唔再能夠將佢嘅半導體芯片運送到去美國，將會對世界其他地區產生重要影響。美國有很多商業問題，亦都有國家安全系統的問題，所以不能夠讓這種情況發生。美國有能力阻嚇習近平，我們只是需要對準目標去執行。記者問到，根據你的書中的描述，香港問題是一個未完成的事業，未能夠採取更多措施保護香港人民的自由，至今仍然是你最痛苦的回憶，當時你還能夠為香港做些什麼呢？馮佩奧回答話：香港情況令我心碎嘅，咁樣嘅事情發生喺我任期內，我哋原本有好多可以做嘅事情，無論係為咗陳日軍書記，定係黎智英，或者係嗰度嘅司法系統，或者係甚至為喺香港嘅自由鬥士提供更多道義上嘅支持。佢哋並冇要求俾維持現狀更多嘅嘢，佢哋並冇要求獨立，佢哋只係話我哋喺香港呢個好嘅地方。有咁樣一套嘅特別制度，不同嘅制度，呢度經濟繁榮，對中國大陸亦都有好處。然而習近平卻冇辦法容忍呢一種自由，佢哋唔允許呢種情況發生。而且有好多事情，我認為我哋原本可以做，但係由於好多原因，我哋冇做到。而且我唔確定佢最終係咪能夠為香港嘅現狀帶嚟任何改變，我唔知道，我冇辦法預測未來。如果我哋當時做得更多，我哋係咪能夠說服習近平唔好制定港版國安法呢？他破壞了香港的法院系統，基本上迫使香港的政治領導人完全聽命於他，但我們原本可以減少發生這種情況的可能性，這樣令到我感到難過，不只是為香港人感到傷心，更令到我感到難過的原因是這樣做對美國也都有好處。記者問到你將在中共在新疆的種族滅絕和當年納粹大屠殺相比，基於你是否認為中共正朝著納粹德國的道路前進，並對全球造成威脅，不只是對美國造成而已，而是一個全球的威脅來呢？馮佩奧回答說，兩者非常不同的，我並沒有直接將兩者相比，雖然在新疆發生的事情聽來和感覺上的確似是納粹德國大量人民曾經遭受的待遇一樣， 但在某些方面又有根本的不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共對全世界而言是更大的威脅。習近平是一個異類，他不似他的前任中共領導人。從他的角度來看，他參與的戰爭是一場正在為更大的衝突做準備的戰爭。這場戰爭從經濟開始，從大外宣到外交開始來指導，我們取締美國境內有史以來最大的間諜行動。中國政府在德克薩斯州休斯頓的領事館運作，看看他，中國間諜在我們國家的外交設施活動，美國政府早就知道卻無所作為，直到我們關閉了他，我們使到他們的活動倒退了很多年。這就是習近平活動的規模和幅度，我們必須去正視這一點。他們並不是十英尺高的巨人，我們會贏的，西方會取勝的，但需要有堅定深思熟慮的領導才能夠做到這一點。我祈禱美國兩黨將為這方面合作，這個與左右無關，這個是事關美國主權，事關對人的尊嚴、智慧財產權和貿易平衡的基本尊重。我們竟然會讓中國共產黨仍然作為發展中國家在世界貿易組織內運作，這個簡直是瘋狂。因此我們必須認清中國的實際情況，而不是一廂情願。唯有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我相信中國內部將會演變出一種不同的領導層，這樣對我們有好處，對十幾億中國人民亦都有好處。他們亦都不想跟習近平現在的所作所為有任何的關係。記者問到，特朗普政府對美國對華政策發生了怎樣的轉變呢？你認為接觸政策在過去幾十年來一直失敗的原因何在呢？馮佩奧回答說，美國的接觸政策究竟為何會失敗，又為何不斷讓中共得寸進尺？我在書中有談論到這一些，但我在書中主要想指出的就是接觸政策是一個失敗政策，以及我們接下來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什麼呢？如果要問失敗原因，我想可能是因為我們對於跟中共交往有太多不切實際的幻想。我們原本應該要實際地期待中共在國際上的行為方式與我們要求挪威做的事情一致，跟我們要求其他每個國家所做的事情一致，就好像我們跟澳大利亞以及馬來西亞交往的同樣模式，但是他們並沒有遵循這樣的模式。美國期望通過接觸政策會使到中國發生變化，進而從中國的內部去根本上改變中共，這個是一種異想天開。而且我認為對中國抱有這樣的幻想，導致我們不能夠更加直接地專注在我們的焦點，結果就很明顯了，交往模式並沒有帶來最主要的成果，對美國人民每日的生活來說最重要的成果。記者再問到，你在卸任之後被中國、俄羅斯和伊朗政府制裁，你甚至仲成為伊朗暗殺計劃的目標，你如何看待自己成為這些國家制裁和打擊的目標呢？馮佩奧回答說，我認為這些政權對我實施的制裁最重要不是針對我，他們是在這裡向我的繼任者和美國政府的其他人發出信號。所以當你制裁蓬佩奧時候，你不能夠去中國旅行，亦都不能夠去俄羅斯旅行，那我就不去咯。但是我認為他們想說的就是，如果你們都保衛美國，如果你們都保衛美國主權，如果你們都做蓬佩奧所做的事情，你們就會受到制裁。有很多人從中國賺很多錢，他們現在亦都在美國政府服務，我認為這些政權亦都在通過制裁我向他們發出訊息，不要做蓬佩奧所做的事情。因為如果你做了的話，當你離開政府，你將會沒辦法好像以前那樣去謀生。所以我認為這個才是他們通過制裁我想突出的訊息，他們發出的一個強烈訊號，關於美國政府官員應該如何行事，不要按照我以前的方式來對付他們。記者再問到，你在中共制裁名單上，但同時你推特上的貼文片，譬如你的狗狗玩具、小熊維尼咖啡杯、你在廚房裡面幫太太蘇珊洗碗等等，這些都在網上瘋傳，啟發很多中國人，你被中共痛恨，卻有這麼多中國人民支持你。你在書中甚至還提到，你收到一對華裔美籍夫婦的來信，他們為他們的兒子起名叫做馮佩奧。馮佩奧回答說，那封信我放在我的書裡面，這是一個美妙的故事，有人以我的名字為自己的兒子去命名，對我來說是一種祝福。我愛中國人民，他們是好人，他們想照顧家人，他們想過自己的生活，他們希望他們的孩子有更多機會，但是他們卻被中國共產黨壓垮，這是一個 到處嚴密監視的國家，他們將其中一些人都關入監獄，人民沒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共摧毀中國人民的人性和尊嚴，所以我祈禱中國共產黨有一日再亦都不能夠對自己的人民這樣做，中國人民能夠得到一個代表他們的政府，尊重他們並且以他們值得被對待的方式獲得照顧，這樣對中國人民來說會很好的，對全世界來說也會很好。我一直牢記住我們在特朗普政府任內奉行的美國優先，我亦都一直很清楚這項政策最終對美國來說有多重要，自給自足的中國人民可以購買美國的農產品，或許從我的家鄉肯薩斯州在商業上成功的中國人民可以消費美國的科技產品，中國人民可以和美國人民建立關係和友誼，如同和德國人民、波蘭人民建立友誼一樣，這些對美國來說真是好事，亦都會令到中國人民的生活變得更加好，我相信有一日我會實現這一點的，我們將會經歷很多的挑戰才能夠實現，但是我相信我昨晚看到一些數據顯示，在過去六七年裡面中國出生率下降了四成，想一想中國父母為什麼不決定不生後代，他們對自己的國家都沒有足夠信心來到養家糊口，這個數字是中國領導層一個污點，證明人民對中國的未來沒有信心，我希望美國能夠起到作用，幫助中國人民生活得更加好，而它的結果亦都將會使到美國變得更加好，使到美國人民生活得更加好。記者再問到，你在哈德遜研究所做一個特別節目，蓬佩奧耶話第一集的標題是中共不代表中國人民，你點解要通過這些節目跟中國人直接對話呢？蓬佩奧回答話，通過這個節目我已經將中共的領導人逼到癲了，因為如果你是習近平，你最不能夠容忍一件事就是你的人民知道你對他們做了些什麼，所以我告訴中國人民聽，美國正在努力做些什麼來幫助他們，中共領導層正做的事情如何傷害他們，不過這很困難，因為在中國大部分地區的信息都被封鎖，他們看不到牆外全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每日被逼灌輸的都是中共的宣傳，在中國社交媒體上、電視上鋪天蓋地，所以我希望他們能夠從一位有幸擔任過國務卿的美國人在那裡直接聽到他們希望和期盼的事情。記者問到，你根據里根總統以實力求和平的原則制定任內外交政策，你在西點軍校和美國陸軍的背景是否在某種程度上都影響了你的決策呢？是的，我想可能的確有影響，當年冷戰結束的時候我還是一名年輕的士兵，從1986年到1989年我在德國的一個美軍坦克排裡面，那陣時全世界都陷入緊張，蘇聯正在世界各地造成問題，就好像習近平現在做的事情一樣，當時我看到里根總統，他是我的總司令，我還是一名中尉，我看到他武裝我們的軍隊，對外震攝我們的敵人，讓我們進行所有可以阻嚇侵略的訓練，我看到他作為美國領導人提出這樣的理念，美國會照顧好自己，在世界上保持強大並發揮領導作用，這個、就是我們採取的模式，這本書叫做寸步不讓，我是一名外交官，外交上總是有可以妥協的地方，但最終真正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在立場上寸步不讓，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傑出的國家之一，我們根本就沒有理由道歉或讓步，我們應該為值得捍衛的事而戰。記者最後也問到，特朗普總統總是稱呼你我的麥克，對我來說這個可能是他口中給予別人最好聽的暱稱，但我們也聽到有一些人批評你對他唯命是從，你對那些批評者有什麼想說？蓬佩奧回答說，我聽過這樣的批評的，如果我們最終參加總統選舉，我肯定會得到一個新的出口，我們都可以猜一猜會是什麼出口。我忠於美國，這個是你份工作，你舉起你的右手，你向美國憲法宣誓並捍衛它，我知道我要將工作做得好，必須讓全世界將我視為美國和特朗普總統的代言人，這是最低標準，所以你可以追溯我擔任中情局局長和國務卿四年任內，我的公開聲明和特朗普總統的講法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差距，請不要誤會，當我認為總統錯了，他想撤出阿富汗，我會告訴他這樣做不妥，他不想為烏克蘭提供防禦性武器系統，但我認為這樣應該做的，我亦都會坦白告訴他，我會解釋為什麼我認為這樣想，然後他是美國總統，我會盡我所能確保我們執行他要求我們所做的事情。記者最後再問到了， 我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为什么在拜登就任总统第一日就发出推文，写1384日，当我们都在这为明年美国总统选举日倒数的时候，你有什么计划？你打算竞选下一任总统吗？蓬佩奥回答说，我还是不知道的，我们在想，我们在祈祷，我的妻子苏珊和我还在思考，我们还在祈祷，我们会试着几个月内做出决定，到时候大家就会知道答案了，包括苏珊和我在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龄、王平独家专访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